二拎泰国好唔好玩啊？
唉，唔好提咯，我结果去唔成啊。
咩话？你唔系同阿 Jane 计划咗成个月，仲准备同埋屋企人一齐去度假嘅咩？
唉，未去之前啊，阿 Jane 个仔啊，阿 Tim 啊，佢又发高烧啊，入咗医院啊。你知啦，阿 Tim 佢不嬲身体都好孱，成日发烧嘅。
哦，我记得有一次喺沙滩度咧，阿 Jane 个老公将佢个仔成个抌落水。唉，仲搞到个仔发烧添，都唔知啲鬼佬点样凑仔嘅。啊，系啦，讲开又讲啊，二拎啊，我最近咧睇咗好多医学杂志啫。
哇，阿坡，乜你近来啊咁鬼高级啊，识得睇医学杂志添，好多医生啊自己都唔睇噶。
嗱，二拎，你记得噶，上一次袁医生提过话咧，医学系成日有改进嘅，但系传播媒介唔会成日将所有嘅发展都报道出嚟嘅。只是将一些重要的讲出来。
哦，我记得了，袁医生他说过，自然药物是因为没有专利权，所以是赚不到钱的，是没有大企业支持他们，所以消费者又要自己去争取的。
米芝根大学呢有个教授叫做 Professor Matthew Kluger， 曾经用蜥蜴做过实验。
喂，阿波啊，肉不肉酸点啊？用蜥蜴嚟做实验，
二拎唔系净系可以用老鼠、马骝先至做得实验噶嘛？蜥蜴系凉血动物，都可以做实验嘅。
我就宁愿用凉血嘅蜥蜴去做实验啦，都好过用啲咁可爱嘅小白兔啊。
就系、是、因为蜥蜴系凉血，先至拣佢哋嚟到做发烧嘅实验。
咁呢啲凉血动物系咪指嗰啲？要依靠环境的温度去维持自己体温的动物啊。
是啦， Kluger 教授呢将实验室分做几处不同温度的地方，跟住他注射了病毒在蜥蜴上面，等蜥蜴受到感染，然后呢就等他们自己自由地四围行，找一个适合他们自己的地方。
那当这些凉血的动物可以自由地去找寻适应自己温度的地方，结果又怎样啊？
结果啊，所有蜥蜴都可以生存啊，都冇因为病菌感染而死亡，
一条都冇死到。
系啊，嗱，跟住咧，教授又将室内嘅温度限制喺某一个程度，重复呢个实验噃。
咁又点啊？
呢一次啊，有啲蜥蜴死咗啊，跟住咧，教授又将实验室温度限制，即系话温度咧唔能够高过某一个水平，亦都即系话咧，实验室嘅温度唔能够高过实验室外边嘅温度噃。
今次又有啲咩结果呢？
哎呀，呢一次啲蜥蜴死晒啊！
哎呀，点解啊？
哦，好明显嘅，嗱，呢个实验咧就证实咗话，如果你将温度提升咧，系可以帮助动物对抗病菌，同埋仲可以保护患病嘅动物添。如果体温系唔可以升高嘅话，就唔可以对付病菌噶啦，咁样啊就可能会导致死亡添。跟住教授又重复以其他动物，例如好似鱼啊、兔仔啊、狗啊、马骝咁样嚟到做实验。佢又用一啲发烧药，例如好似话水杨酸钠啦，亦都即系阿士不灵咧，去抑制发烧。佢发现如果发烧被退烧药减低嘅话咧，死亡率就会增加。发烧完全被制止嘅时候啊，佢哋仲会全部死亡添啊！仲有啊，二拎，等我讲啲医学史俾你听下啦。
你点可以信历史噶？我记得啊，有个好出名嘅人讲过，历史系说谎噶，系净系为胜利者而写嘅咋。
哎呀，唔好乱讲啦！
我系认真噶，我唔系讲少噶。不过我又唔记得咗系边个讲噶咯。
不如听埋我讲落去先啦。嗱，二拎，你知唔知道边个系医学之父啊？
你系讲东方嗰个，抑或西方嗰个先？东方嗰个我就唔知系边个啦。我净系知道西方嗰个医学之父咧。就叫做希布格拉底，佢大约系公元前400年左右嘅人嚟噶。
希布格拉底系一个好聪明嘅人嚟嘅。
使乜你讲啊？系人都谂到啦。如果唔聪明，又点可以做得医学之父？
佢啊，仲系一个好敏锐观察嘅人，同埋咧，佢采用咗一种归纳推理嘅思考方法。
阿坡啊，乜嘢叫做归纳推理法啊？
亦都即系话，首先要小心观察，从观察嘅事实入边咧，你要再定立一个理论。当时希布格拉底发现，当一个人患病嘅时候咧，佢会发烧，然后咧就会出冷汗，跟住就会恢复健康啦。于是 他认识到发烧对健康的益处。他还说，如果我具有制造发烧的能力，我就可以医好所有的病。
是不是真的？他是不是真的这样说的？跟我平时所听到的都不同的。到底发烧是有害的观念是几时形成的？
其实发烧有益的观念呢，是由希布格拉底开始，一直维持到19世纪的中期，大约在1850到1860年。而法国有一位很出名的生理学家 Claude Bernard， 他将动物的体温加高10至20度，经过一段颇长的时间，他观察到呢，动物身体内细胞和纤维组织呢是有些损坏，于是他就落了个结论，认为温度加高呢是会令身体组织损坏，所以发烧是对人体有害的。
喂，阿波啊，这种讲法真是荒谬了。如果你加高这么高的温度，又加到这么长时间，当然是会整死动物啦。但是发烧不是这样的
嘛。二令，你都知道什么叫做商业利益的啦。而咁啱呢，当时有些化学工厂提炼了一些化学药物去抑制发烧。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烧就被认为是一件危险的事啦。而我们就借助这些药物去抑制发烧。在本世纪初呢，现代科学之父威廉奥斯禄说，人类有三大敌人。发烧、饥荒和战争就是这三大敌人。而其中最可怕的就是发烧。发烧是人类最大的敌人，而这个意念一直维持到1970年。当 Kruger 教授用蜥蜴做头先我所讲的实验之后呢，他又重复用鱼啊、雀仔啊、兔仔啊和狗去证实这个实验，证明结论都是一样，才将发烧这个观念改变过来。
但是这个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
是啊，但是实验结果被忽视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整个医学界在过去20年来都再没有醒觉到。
都不是完全没有醒觉的，他们只不过是很慢地醒觉而已。刚才所说的是1970年的事，在1977年呢，已经有医学文献将这个问题讲了出来了，说抑制发烧是不需要的，同时呢是会导致不适和根本是无效的，而且还可能是有危险的。
讲起危险啊，我记得在几年前，当我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我看报纸知道那时有个邮政局长的女儿，她得10几岁而已，她因为患了伤风和感冒，于是她就服食阿司匹林啦。咁跟住佢就染上咗一种叫做韦氏综合症啊，结果仲死咗添啊！呢个症系好危险噶，阿波，你知唔知啊？可以啊，导致啊死亡、瘫痪同埋脑部受损添啊！喺几年前，台湾有位何医生，佢亦都呼吁过去禁止所用呢种退烧针医治比林，因为呢种针呢可能会引起好多副作用，譬如话敏感啦、休克啊、白血球再生不良。类似血癌的问题，还有血溶性的贫血、肠胃出血等等。其实美国在1964年已经开始限制施尔比林退烧针的采用，那跟住有四个病人又死于注射这种退烧针，于是在1976年施尔比林是完全被禁用了。现在加拿大也都是禁用了这种退烧针了。
哇，二令，估唔到你都有睇医学杂志喎。
唔系，只不过喺报纸度睇到啫嘛。
嗱，仲有啊，喺1978年咧，加拿大医学杂志对用药咧已经开始怀疑啦。例如话用阿司匹林去医治104度或者低过104度嘅体温，佢哋问啊，用呢一种药去治疗发烧系咪合乎道德？
对于好多人嚟讲，104度系好高烧噶啦，相信。好难是叫人不去用药压制104度的温度的。
还有啊，在1982年呢，儿科医学杂志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说，不要采用阿司匹林去医治流行性感冒和水痘。他们说有141个儿童因为患上韦氏综合症而引起瘫痪、脑部受损、肝脏有毛病以及身体其他器官受损。一般来说呢，50%的小孩是会死于韦氏综合症的。而其中生存的1/3呢，会有永久脑部受损、智力迟钝，后果真是非常严重的。而在141个因为韦氏综合症而导致瘫痪的儿童里面，其中有137个是服用过阿司匹林，而其他的呢是服用过一只叫做阿司匹林的这种药。 这份文献话用阿斯匹林去医治伤风和水痘呢是不适当的。这个问题已经在1980年有人提出过警告了，但是直到1986年警告标签才在药樽出现。当时药厂还质疑这个研究结果，他们要求更好的研究，也就是说要更多的儿童牺牲才令他们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这样除了流行性感冒、水痘还有什么
啊？他们发现患上结缔组织病的小孩，例如好像风湿病、幼年风湿性骨折炎、赖透视病，都是有很高机会因为阿斯匹林演变而成韦氏综合症的。于是在1982年美国儿科学院建议不要给10岁以下的小孩服食阿斯匹林，但是你很难叫一般的家长诊断自己的仔女究竟是否患上感冒或者水痘。因此呢，他们说家长不单止不应该以阿斯匹林去医治感冒和水痘，更加不应该用阿斯匹林去退烧，甚至乎他们说18岁以下的少年人亦都不适合服用阿斯匹林。
哇，这样看起上来将来可能会有研究指出我们根本是不应该吃阿斯匹林的、哦。
二令，这些是1982、83、84年的事。跟着在1987年美国有 38% 的小孩仍然在发烧的时间用阿斯匹林来退烧的。
这种情形在香港更加常见。你知道香港人是很兴打退烧针的嘛。
在1986年12月呢，有一个调查指出，当儿童患上感冒和水痘的时候，有 12% 的家长是给他们吃阿斯匹林的。发烧是危险的概念呢，一早已经深入他们的脑海里面，所以他们情愿冒住脑部受损或者死亡的危险都用阿斯匹林去帮小孩退烧的。
那这些只不过是一般的大众啫，那医学界又怎么看啊？
正统医学对发烧这个概念反应都很慢，直到1985年9月英国针刺医学杂志一篇社论指出，发烧是我们的朋友，它的出现是有益的。
你刚才所说的是历史啫，有什么具体证明证实发烧是有益
的？以前的中国和印度疟疾是非常流行的，他们发现患有梅毒和疟疾的人是不会产生梅毒并发症的，因为疟疾造成的发烧已经保护了他们。有一个科学家呢，在1909年得到诺贝尔奖，而他的实验里面曾经治疗过9个残废的、瘫痪的、末期神经性梅毒的病人，注射了一些疟疾和伤寒的疫苗，发现导致病人产生104到106度的高温，5位病人却因为这样而康复，他就是这样拿到诺贝尔奖的
了。哦，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的。
还有在腹膜炎的病例里面呢，发现有28个病人是因为发高烧超过103度而令到他们度过腹膜炎的危险期。你知啦，麻风病是通常影响身体尖端的地方和身体比较冻的地方，例如好像说鼻尖、耳仔、手指和脚趾。在加拿大多伦多综合医院呢，更加采用过高温方法去治疗恶性的癌细胞，有些病人每日接受108到110度的温度治疗，每日6至10分钟，其中 20% 癌症病人因此而减轻病情。当我们身体发烧的时候呢，我们身体的排毒量是会增加6倍那么多的，而我们的细胞是没那么容易受伤，身体的伤口也都会加快痊愈。一般的割伤、切伤之类的问题呢，都是会在身体发烧的时候加快复原的。至于上面的情况，无论人和动物都会是这样的，在复原之后身体的免疫系统也都会因此而增强了。
哇，我越来越对发烧这个题目感到有兴趣啊，讲多啲嚟听下喂。
哎呀，集住先，唔好问落去啦，因为呢我只系识得咁多㗎咋。喂二零啊，不如我哋一齐去问下你嗰位朋友袁医生啦，上一次呢我哋喺佢嗰度学到好多嘢啫。
係喎、哦、好啊，我哋就一齐去啦。袁医生啊，乜嘢系发烧啊？
发烧是我们身体内部一种控制体温的机制来的，好像是一间屋企里面的恒温器一样，而我们身体的恒温器的设计呢，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当我们身体需要发烧的时候，这种恒温器呢就可以较高了它的了，而温度较得越高呢，我们发烧就越高， 这个是一种所有动物的身体的自然的生理的机制，包括凉血动物。但个问题就是，这种过程呢到底是否有益的呢？我们通常受到传播媒介的洗脑，当一个小蚊仔发烧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用一些阿士不灵 acetaminophen 或者其他的药物去退烧的。但是历史上来看，发烧呢一直呢是被认为是一种有益的过程来的。
袁医生啊，你都是不需要讲那么多历史给我听了。阿波头先才讲了一大堆关于发烧演变的历史给我听。我现在只是想知道一些比较实际的情况。
嗯，那你想知道些什么呢？
啊，袁医生啊，例如身体怎样会有发烧的呢？发烧又究竟是怎样开始的？
嗱，在我们身体里面呢是有些白血球的。这些白血球呢是由我们骨髓里面制造出来的防御的士兵。当他们接触到细菌的细胞外膜，或者一些癌的细胞、毛菌、病原体的毒素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了一些叫做 interleukin 1的物质，而导致我们身体进入一个防御的状态。当这些 interleukin 1走到脑里面的右脑下部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睡眠或者分娩的感觉了，亦同时呢亦都改变了我们恒温器里面的温度。这个时候呢温度呢就会较高了。跟着身体就会感觉到寒冷了。所以在我们发烧之前呢，我们往往会感觉到寒冷的。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温度计较到102度，而我们本来的体温应该是在99度的时候呢，我们是会有3度的差别，而这个差别呢也就会引起我们感觉得到一种寒冷的感觉了。而当我们发烧发到尾声的时候呢，这个恒温器呢就会较低了，那么呢你就感觉到好热，跟着就会出汗。而我们的出汗呢就会将我们身体的热度发晒出来了。
不怪之得了，在发烧的时候我成日都觉得好眼瞓嘅。
而当 interleukin 1走咗入我哋个肠胃里面啦，我哋会减慢我哋肠胃嘅活动，因此我哋就唔会感觉到饥饿。
咦，咁即係话当一个細路仔发烧而感到冇胃口嘅时候，我哋咪唔应该强迫佢哋食嘢囉。
冇错啦。而当 interleukin 1走咗入我哋身体嘅肌肉嘅时候呢，尤其是我哋手脚嘅肌肉，佢就会产生一种酵素，而这种酵素呢是会将我们的肌肉侵蚀的，因此呢你会感觉到周身冤痛了。其实我们的身体是不断地消化我们身体的肌肉，制造多些氨基酸，而帮助身体制造一些更需要的防御的物质了。
不怪之得啦，在感冒的时候我不单止还觉得眼瞓，还觉得周身冤添。原来身体是在这里带动我们的蛋白质去其他的器官帮助防御的工作。那即使是打仗的时候我们要将粮食运送给士兵一样。那我们的身体结构真是奇妙、哦。
而当 interleukin 1走入肝的时候呢，我们肝呢就会尽量将血液里面的铁和锌吸收起来，储藏在肝脏里面。因为血液里面的游离的铁质呢是会帮助病菌的增长的。而这个现象呢其实是我们身体限制病菌的生长的方法来的。
咦，袁医生啊，那即是说我们不应该去服食一些维他命或者矿物盐之类的东西吧，因为呢这些只会是用来喂细菌和我们身体自然现象对抗的。
哎呀，我又不明白了，为什么肝脏又需要储藏锌呢？
因为我们的肝脏是需要锌来到制造当时身体需要的物质，同埋呢维修被破坏嘅地方。如果我哋肝脏受到破坏嘅时候呢，我哋成个人呢都会冇命嘅。但係如果只係肌肉受到损害呢，我哋係会生存嘅。可以讲身体呢係需要保护重要嘅器官先。
咁係唔係即是话我哋喺发烧嗰陣时就需要服用多啲锌呢？
唔係，你只能够喺发烧之前服用锌。但是当温度一高的时候呢，就会有相反的效果的了。还有啊， 当 interleukin 1走到我哋遍布全身嘅免疫系统嘅时候咧，佢就会产生一连串嘅防御嘅反应啦。例如制造多啲身体嘅细胞咯，我哋嘅身体嘅抗体咧，亦都会因此而增加成20倍嘅，同埋亦都会增加白血球吞食消化嘅能力。仲有啊，如果我哋嘅身体喺暖嘅时候咧，细菌同埋啲病毒嘅成长咧，亦都会比较缓慢嘅。在华氏103度和104度之间呢，病原体或者病毒呢是会减少了成250倍的。大部分的病毒都是不能够在104度的环境之下生存的。
哦，那就是说抑制发烧是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的。但是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又或者是几时才需要抑制发烧呢，袁医生？
在1980年的医学文献里面有一篇叫做发烧恐惧症的文章，这篇文章里面记载一班家长的调查，发现他们 52% 呢认为104度的发烧是很危险的，其中 85% 的家长是会医治102度发烧的小蚊仔，而 91% 说呢他们的资料是由医生护士那里得回来的，30%呢是由朋友那里听回来的，而19%呢是从阅读的文章里面知道的。而大部分人呢都是用阿士匹林做啲抗烧药的。在实验中证明，如果你是抑制体温一度呢，就会引起很多动物死亡的。而如果你抑制体温两度的话呢，差不多大部分的动物呢都会死亡的。好明显啦，抑制发烧是很危险的。他们还要去找到底是因为阿士匹林或是因为发烧而造成的灾害呢？因为这里有两种现象在这里。第一，我们知道阿士匹林是有毒素的，服食阿士匹林亦都会减低白血球，会抑制免疫系统。第二，我们亦都知道温度的减低呢，亦都会导致细菌的增长的。